让我们回到故事，在单纯中感知你的感受，一起来听想说书《西游记》的修炼之旅第49回《狐狸大仙的奇遇赛》。亲爱的孩子，上一回说到师徒在车子国城外安睡一夜，睡到了天亮，拿着护照文牒入城去盖通关印章。但你们知道车迟国见了比丘就抓的，哪管他们四个人是哪一国来的比丘啊。况且三位国师呢，早就请君王下令，如果有国外来的要取经的比丘啊，尤其要抓拿上报。大圣护着师父道，你们不抓我，我也要找你们君王陈情，怎么可以拿比丘当奴隶啊。于是跟着士兵进了皇宫，到了大殿上，唐僧就要为比丘们求情，请君王善待佛教的僧人。但是君王旁边的三位国师呢，却要求君王啊，一定要严惩这几个胡闹的取经人。同一时间呢，正好有三四十位的老百姓啊，来求见君王，因为啊，最近半年都没有下过半场雨，恐怕往后仍旧干荒，特地来磕头请求哪位国师爷爷可以向上天祈祷，降一场甘雨，普救黎民百姓。君王于是问唐僧说，你们这些比丘能求雨吗？还是只会空口说话？如果不能求雨，不但别想为全国的比丘们求情，还要依照国师所言治你们四个人的罪。唐僧当然不会求雨，悟空却对着君王道，啊，所以不管是非对错，谁能求到雨你就听谁的，是不是啊？那就来一场祈雨比赛啊，没问题的。狐狸大仙笑道，你们几个比丘就能求雨？那就来比场，你们赢了就放你们通关，输了就留下命来。大仙说完就要登坛祈雨，行者道，嗯，我们远来是客，怎么没有让我们这一队先登坛比赛啊？也罢，强龙不压地头蛇，就让你们先上，只是有件事得先讨论清楚，大家轮流求雨，等到时候下了雨，怎么知道是谁的功劳啊？君王听了，心中暗喜地说，啊，没想到这个小比丘做事倒有条理啊。沙僧听见暗笑道，你不知道他一肚子条理还没拿出来嘞。狐狸大仙道，我岂会跟你们这些比丘瞎混，我求雨是清清楚楚，次序分明的，这一上坛看我的令牌为依据，一声令牌响，风来；二声响，云起；三声响，雷电齐鸣；四声响，天上降雨；五声响，云散雨收。行者道，妙啊，所以是按部就班的进行咯。哦，我们比丘可不曾见识过，哎，请啦，请。大仙拽开步进前，那其余的高台约有三丈多高，高台左右插着28星宿的旗号，陆力大仙和杨力大仙啊，分别带领是多个道士在其中指挥。高台顶上放一张桌子，桌上有一个香炉，炉中香烟霭霭，两边有两只烛台，台上风烛煌煌，炉边靠着一个金牌，牌上刻的是四海龙王的名号，底下有五个大缸子，都装着满缸的清水，水上浮着杨柳枝，杨柳枝上拖着一面铁牌，牌上刻的是风云都师的符咒，左右各有五个大木桩，桩上写着五方奔雷使者的名录，每一个木桩边站两个道士，手上拿着铁锤侍候着打桩。高台后面还有许多的道士在那里写文书， 正中间设立一架紫炉，又有几个道士手执符咒，配合几个使者立在旁边。狐狸大仙更不谦逊，直接登上高台站好，旁边立刻有小道士捧了几张写了符咒的黄纸，另一个小道士捧了一口宝剑，分别递给大仙。大仙执着宝剑念声咒语，将一道符咒在蜡烛上烧了。那底下三个道士见台上火光，立即拿过几张符咒和一道文书，也点火焚烧。那上面砰的一声令牌响，只见那半空里悠悠的微风飘来。猪八戒口里念道：
哦，不好了不好了，这道士果然有本事耶，令牌响了一下，风就刮了。
行者道：
兄弟，悄悄的先别跟我说话，只管护持师父，我上去看看状况。
好大圣拔下一根毫毛，变作一个假行者，立在唐僧手下。他的真身出了元神，赶到半空中，高叫道：
那乱吹风的是哪一个啊？
慌的那风婆婆赶快捏住手上的布袋，不敢再露出半点风来。行者道：
我保护唐僧路过车迟国，与那妖道打赌求雨，你怎么不帮助老孙，反而帮助那道士啊？我且饶你一次，把风收好，如果再有一点风，只要把那道士的胡子吹动了一根，就打二十铁棒。
风婆婆赶紧说：啊，不敢不敢。于是下面一点风也没有。八戒忍不住乱嚷道：
哦，那先生退下，令牌一响，怎么没有起风哦？你下来下来，换我们上了。
那道士又做法一番，指令牌烧了符咒，砰的又打了一下，只见那空中云雾开始聚集。孙大圣原本低头看下面的状况，赶紧抬头叫道：
那胡乱布云撒雾的是谁？
慌的那推云童子和布雾郎君啊，当面施礼。行者又将刚刚说的说了一遍，那云童子和雾郎君也收了云雾，阳光闪耀，万里晴空。八戒道：
这些道士只会哄骗君王，全没些真实本事啊，令牌响了两个，如何又不见有云呢？
那道士心中焦躁，仗着宝剑施法，慌乱到啊，一头长发都披散开来，念着咒烧了符，再一令牌砰下去，只见那南天门里，邓天君领着雷公和闪电娘娘到了当空。这一回大圣直接拦住他们，三人赶快迎着大圣行礼。行者又将前相事说了一遍，问道：
你们来做什么？
邓天君就说：那道士的五雷法是个真的，他发了令牌，烧了文书，依着天庭的系统层层上报，天宫已经批准了临时公文，大家也只是奉旨前来，要以雷电帮忙下雨。行者道：
要帮忙没问题，只是要等等，先别管公文，等老孙给你讯号。
果然雷也不鸣，电也不闪。那道士越加忙碌起来，又添香又烧符又念咒，砰的打下令牌，半空中又有四海龙王一起涌至。行者当头喝道：
敖广，你哪里去啊？
那敖广、敖顺、敖钦、敖润见此大圣，赶快上前行礼，听了行者的话都按兵不动，按照顺序一个个乖乖排队。风婆婆排第一个，然后是云童子、雾郎君、雷公、电母、邓天君和四海龙王都站在那儿，聚精会神地看着行者，就像十株小花静静地守候在那里。 行者道：
待会儿我会用棍子做暗号。
雷公大惊，说那棍子挨一下就受不了了。行者道：
是暗号，打你们就是明号啦。待会儿只要看到我在底下把这棍子往上一指，就要刮风，再指就要布云，第三指就要雷鸣电闪，第四指就要下雨，第五指就要晴天大太阳。
那龙王等人一个个口说：遵命遵命。行者吩咐妥当，按下云头，把毫毛一抖，收上身来。八戒叫道：
四声令牌都已响过了，更没有风云雷雨啊，该让我们了。
那道士无奈，只得下了台，怒着嘴跟君王说：龙神今天刚好出游不在家。行者请师父上前比赛，唐僧道：徒弟，我不会祈雨啊。行者把师父推出去道：
你不会求雨却会念经啊，你唠唠叨叨的念就行了。
那长老于是端然坐下，定性归神，口中默念心经。君王见了，问说：不用上高台吗？不用烧符咒打令牌吗？行者回答道：
不用不用，我们啊是走低调路线的。
行者听着师父送完一段经文，就把铁棒望空一指。那风婆婆见了，急忙扯开皮带，只听得呼呼风响，满城中扬沙走石。孙行者把金箍棒望空又一指，只见那推云童子显神威，茫茫然街道昏暗，布郎君施法力，浓默默飞烟盖地，昏雾朦胧，乌云密布。孙行者又显神通，把金箍棒望空一指，晃得那雷公愤怒，倒骑火兽下天关，电母生气，乱掣金蛇离斗斧，呼啦啦撕霹雳，淅沥沥闪电光。行者却又把铁棒往上一指，只见那楼头声滴滴，窗外响萧萧，天上银河泻，街前白浪涛，整个桑田变沧海，霎时路岸滚波涛。这场雨从上午下起，一直下到中午前后，下得那车驰城里里外外全是水，漫流到街上去。那君王和大臣们都说：雨够了，雨够了，再多就淹水了。行者闻言，将金箍棒往上又一指，只见霎时间雷收风止，雨停云散。君王满心欢喜，文武百官都称赞说：好比丘啊，真是一山还比一山高。三位国师求雨虽然已经很灵验，但如果是要晴天细雨还要下个半日，不太清爽。怎么这比丘要雨就雨，要晴就晴，顷刻间朗朗日出，万里就无云啦。君王没想到这外国来的比丘啊会求雨，虽有些意外，仍然拿出通关印章来，就要发放唐僧过去。狐狸大仙呢上前来阻止道：
陛下，这场雨其实不是那比丘的功劳，那比丘根本连符咒都不会画，是我上坛急了令牌，只是刚好龙神不在家，后来龙神回家看到我烧去的文书，就立刻赶来下雨，恰巧被那个什么都不会的比丘碰上了。
君王听了这话，却又疑惑未定。狐狸大仙又道：
况且20年来每一次帮忙祈雨，哪一回没成功， 怎么可以因为这次玩了几分钟就把功劳当成是那比丘的？这一场不算，让我们兄弟再跟他比一次，才知道谁输谁赢。
君王问说，那接下来要赌什么？狐狸大仙道，
要比坐禅。
君王问说，坐禅要怎么比？这时陆力大仙上前回答说，双方同时坐下，都不能动，谁先动谁就输。行者想，坐着不动就代表坐禅哦，心下沉吟着没有回答。八戒道，
哥哥怎么不说话？
行者道，
兄弟，实不瞒你说，若是踢天弄井、翻江搅海，我都干得，就是扛一座山赛跑，我也不会怕，但说坐禅我就输啦，我哪里有这耐性啊？你就算把我锁在铁柱子上啊，我也要爬上爬下，要不就绕着柱子转圈圈，除非啊是用五行山把我压着，不然别想坐得住。
禅杖在一旁开口道，
我会坐禅耶。
行者欢喜道，
对吼，你别的什么都不会，刚好会这个，那好，你可以坐多久时间啊？
禅杖道，
我从小坐禅，定性存神，可以坐个两三年以上。
师父，坐那么久，我们难道不取经啦？只要赢过那道士就好啦。
于是三藏迈开大步走上前，和陆力大仙分别坐上两边的台子，两人一坐，果然稳如泰山。却说那狐狸大仙看他们两个啊，在台上坐了许久，动都不动，不分胜负，这道士就帮他师弟一把，取出一只大臭虫弹上去，刚好弹到唐僧头上，咬住长老的光头。那长老先是觉得发痒，但只能忍住，后来又觉得发疼，一时间疼痛难禁，他微微缩着头，就着衣领擦痒，轻轻颤动。八戒道，
不好了，师父羊癫疯发作了。
行者道，
师父乃是一个至诚君子，他说会坐禅，一定就是会坐，怎么会出问题？等我上去看看。
好行者又是元神飞出，见唐僧头上有一个臭虫正在叮咬师父，慌忙用手捻下，顺便替师父抓抓光头，稍稍痒。行者暗想到，
这个比丘头这么光，头丝都没半只，怎么会有这只臭虫？想是那道士弄得玄虚，害我师父，哈哈哈！
那就别怪老孙凑个热闹。行者拔根毫毛，用手指一弹，飞过去就成了一条七寸长的蜈蚣，在陆力大仙身上爬了一圈，来到鼻凹里叮了一下，那道士痛得坐不稳，一个跟头翻倒下去。君王大惊，这场比赛又是长老得胜。